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你难道都没有发现啊？你今天不用倒垃圾
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你最喜欢最可爱的喜儿已经替你做了。
照你这么说，我得赶快去谢谢他才是了。
说的也是啊，你还想起赶快去谢谢他。
当然了，
的确跟很多爸爸不一样哦。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又为什么呢？
因为不少人是不会向亲人致谢的，因为他觉得都是自己家人嘛，谢什么谢。其实我觉得亲人有时候也必须像朋友一样啊。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觉得连母女都要成朋友
了？对呀，
更何况你说父子是不是更要成朋友呢？本来父子关系或者是父女关系，父女的关系都会比较紧张的，那你再不亲切一点，那他永远不跟我亲切了。对不对？
你果然是个好爸爸。对对对，东马，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就是比方你走在地下道，或走在街口，那有穷人跟你要钱。
当然有啊，在富裕的社会都有穷人，美国那么有钱，他都有穷人跟人家要钱呢。
我在西雅图就看过，那穷人就躺在那个路边上。
对呀，那在布鲁克林区，你不给他钱，他还抢你的嘞。
那对这种人你有什么看法？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对那些躺在路边的啦，或伸手向你要钱的这些人，你有什么看法？
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真的很值得同情，可是又看看社会，这个新闻媒体里面报道的，有很多这种人是被利用的。即使他讨到了钱，也不是全部是他的，而被别人给剥削走了。所以我在碰到这种穷人的时候，在路边的或者在菜场或者在地下道处看到这些，我会比较谨慎啊。我宁可把这个钱像捐给一些比较有信誉的这种团体，你像这个什么什么基金会啦之类的这些啊，我都会让他们去做统筹的应用会比较好。我单独给的，我老是觉得我会被骗的，我的心太软了，所以我就不太常给。
那老爸，老爸，老爸，你有什么看法？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看到路口的穷人有吗？
我以前那个有段时间，我常常跑基隆的时候，在那火车站旁边的地下道旁边过去走，看了很多。刚开始我真的很同情他，但是我一仔细一看的时候呢，我手又伸回来了。
那为什么？
他在那边呢哈。有的时候是铺的这个是纸板在睡觉是吧？旁边就排了两瓶啤酒罐，我看了就不对了。
老爸，你不能这样，人家是喝啤酒提神要钱呐。
你们两个讲的什么话？
对，所以我就讲讲了。还有人以前常常被骗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反正看身体呀，健壮的人呢，那尽量的就。
就不敢
过去，因为他真的来讲可以自食其力的，如果跟他养成懒惰就不好了。我们以前老话有一句话说，做了三天乞丐呀，他就变逍遥丸了，什么都不想做了。
现在有很多的游民就是这种心态啊，我有吃有喝的，我干嘛去做啊？对不对？也有很多那个前一阵子不是说什么减刑特赦吗？很多人出来第二天又到一个超商去说。你赶快报警！你赶快报警！报警！我再抢你！你说这你为什么要这样？他抓我，我就进牢里去了，有饭吃，我什么事别操心了。
他不要在外头，
有保镖啊！
不要，他在牢里头有饭吃，有地方睡觉，他什么都解决了。出来，他是以一个受刑人的身份出来，没有什么人敢用他呀。即使有什么
说的也是，
对呀，身份证一看，好，我们再通知你。这句话就是表示一个无底坑啊，他不会通知你了嘛，对不对？所以很就像老爸讲的，被骗一次就会学乖了。
后来我有几次这样子的，看到在火车站旁边呢要给我要钱的时候呢，我说做什么？他说我要吃饭。他说你等一等，
我去给你买个便当，
买了便当给他，给他一瓶水，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总要吃啊，你不能把便当拿去再卖啊。
哎，搞不好他卖给另外一个。我都想想把这好哩，你给我过来。哎，老爸，
哎，
其实，哎，我都要问丽莎，你今天干嘛问这个问题啊？
哎，我就在这里等，看你们要两个人磨牙磨到什么时候，都没有人要问我说，
其实
要问你们这个问题。
其实要磨牙也是你提起的，你是个共犯的，我跟你讲。
好了好了，多么，你先念今天的福音吧。
哦，好。这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他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和加里勒亚的边界，走进一个村庄，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大声说，主耶稣，可怜我们吧。耶稣定睛一看，对他们说，你们去给司祭们检查吧。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其中一个看见自己已经痊愈了，就回来大声赞美天主，并且跪伏在耶稣足前感谢他。这人是个撒玛利亚人，耶稣便说，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邦人，就没有一个人回来赞美称颂天主吗？耶稣对那人说，起来回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这就是这个主日福音的全部内容
啊。你知道为什么问你了吧？就是你看那么多人啊，
等等等等，我先问一下，这个福音里面说十个麻风病人有一个回来赞美感谢主了，对不对？
撒玛利亚人，
对对，撒玛，而且是一个境
外
的人，跟这个耶稣没有什么同一国
的
关系。哎，那天主会不会把那九个没有回来的人，这一扭头他又麻风病又恢复了呢？
哎，多默先生。耶稣是慈悲的，
就算你不信，
他怎么会医治人于病呢？当然不会，
他没有治人于病嘛，只是走了那个人好没多久又
回
来。不
会，绝对不会。
老爸，真的吗？
那应该今天这个丽莎已经把点出来了。
嗯，
丽莎那边不是今天跟你们讲的时候在讨论说啊，其实亲人有时也不要跟朋友一样，要懂得感谢。
嗯，
那九个人的话呢，他是犹太人，
对。
他就等于说天主是我的亲人，是吧？
他就我是应该的，我干嘛要谢他呀？
所以他这个是接受太多的恩宠，忘了，所以就认为说，天主爱我嘛，就是忘了感谢了。
哦，这样子，老爸你真是好好啊，你帮他解释，历史上的一个公案都没说，你帮他解释。
哎，不过这个啊，倒让我想起一个大家好像还蛮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其实神父经常在弥撒讲到的时候提过，也就是有个小朋友啊，妈妈跟他讲说，妈妈跟爸爸这两天要出去有点事情，那里看家啊。那小孩就会讲啊，好啊，我看家啊，可是如果我看家的话，你给我多少钱呢？那妈妈就写了一张表，洗衣服多少钱，倒垃圾多少钱，洗碗多少钱，
帮你装便当多少钱，
不是，就是这样多少钱啊，每一个家事都定出价格表。但小孩就很开心啊，因为他好不容易
能赚
两天呢啊，立刻把他做的事情，比方说哄弟弟200次，一次10块钱，一想200块，多兴奋呐，对不对？所以他就列了一张单子，账单。好，妈妈就给了他钱。第二天，妈妈在他下课回来以后呢，就给他一个账单。那妈妈写的是，早上5点钟起来煮饭，为你准备便当，
500块，
不用钱，
免费
啊。帮你洗衣服，
免费，
免费，帮你整理你那个一塌糊涂的卧室，免费啊，就这样也给了一张他的账单。所以这个相形比较下啊，其实，我常常觉得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钱买得到的。
对
啊，比方说像多默昨天回来的时候，爸爸你知道吗？他昨天回来的时候真的是不同以往，把我吓一跳。
没看你跳起来啊？
怎么了？
我跟你讲，
好消息，
他居然带了一把花回来。我现在今天什么日子啊？又不是圣母生日，我心想怎么搞的呢？哎，其实没事，他只是想表示说啊，辛苦了，谢谢。
懂得感谢的人，
人家剩最后一把花便宜卖给我的，
人家剩最后一把花便宜卖给他。
他做两件好事，
对呀、啊，
老爸
哲，对，
但让他可以早一点回家，把最后的消没人要的，我帮你埋过来，
是
很大的恩惠啊。
嗯，
回来再献给你的话呢，双重意义。
其实我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说花是给你的，
嗯，
我只觉得说，都
天
晚上六点天黑了，你剩一把花，为了那一把花，你还在那等，我就问他多少钱啊？这熊贵啊了哈，几块钱卖
最后了，
我说好，那给我给我给我、
嗯、
看的花也还新鲜嘛，也没有说枯萎多少嘛、
嗯、
那回来一进门你媳妇就说呀，你怎么今天买花送
啊？
哦，我觉得今天的玫瑰很漂亮，要代表我谢谢你对家里的付出，一举两得，
一举两得。他本来不一定要给你，可是你开口他不能不给了，对不对？
哎，可是我今天听完他讲之后啊，我更觉得他了不起。
嗯嗯，对、
哦、你看不论他刚开始是不是只是为我、
嗯、
那个开头是不是为我其实不重要，
不重要、
啊、
动机那个重要，
对，他那个动机很棒，他只是想让这个在街口上吹着寒风的人能够早点回去，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动机就已经够让我感动了、啊
嗯、
那么他再回来看到我，他还知道说、哦、表示感谢，说哎，你好辛苦，真的是谢谢你，你看多让人感动。
对啊，
赞。
还有一个让我们家空了好久的花瓶有花茶了、
啊、说的也是让花瓶觉得它还有一点功能啊。
越讲这、啊、这下这个价值刚又高又高了，
简直是好几倍啊，
简直不得了。想想我下次还在，下次再碰到这个卖花的太太的话，我再买一把回来、
嗯、
直接就说今天特别为你的，不是为他的。
哦，这个有这种心就好了。
嗯，
不过多么你要注意一下，现在很多在那观光区里面啊，
嗯，
小孩子卖花
啊、
嗯、
都是拿一只出来，最后一只拜托拜托拜托最后一只、
嗯、
啊，等卖给你后他转身又拿一只出来了、啊、
可是我觉得我
仁慈
的
老爸，为什么你突然会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老爸一向很慈悲哦。
对啊，对啊，对啊。
即使他不是最后一只，老爸看到孩子，嗯、大概都会。
不是不是不是、嗯，老爸被骗怕了。
对啊，我心里在想，哎，老爸怎么会今天突然提起要你特别注
意、
啊？
就注
意
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说，同情，
嗯，
哈、啊，怜悯是人性里面最高贵的一个情操。
对，
但是现在的人呢，就用这个你们高贵的情操了，让他最容易得到他要的东西。
哈、啊，难怪哦，难怪我告诉你、嗯，最近啊，新闻媒体还有一个报道，
嗯，
说是911啊，是布希他做的一个局，你知道，想起来好可怕、
啊。是啊，这个
对
呀、
啊，他说你看啊，
嗯、
看说他因为这个911之后，他的声望啊
一下子
就上升起来了。
嗯，
可是我想大概不会吧，
不会吧？
哦，
对，
不因为。911过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是遭天谴灭九族
的事情，他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是不会了。嗯，不过这个也是就讲人类的同情心、啊。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从今天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个就是，不要以为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有很多事情要忽略掉。你越是亲人，越是要表达出你对亲人的一个爱，跟对他的一个珍惜。
嗯
嗯啊，因为你不说出来，你没有行动表示出来，或许他会觉得说你没有，但是实际上你有，就像古时候的我们很多的故事里面记述，就是一个我爱你说不出口，结果搞的是劳燕分飞的事情，也有经常是发生的，对不对？还有刚才丽莎讲的这个乞丐的问题啊，
嗯，
我看了一个报道，我觉得挺好玩的，在大陆啊，
嗯，
有来要钱的，他会悄悄的跟人家要钱，人家一看。要钱的，给你10块钱，
嗯，
10块钱给他了，窗子摇上，哎，悄悄又拿下来了，干什么？不够啊？不是，我
找
你9块，
嗯，
这人就觉得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找我9块呢？他说不是，我要1块钱，
嗯，
大家不觉得是一回事，
嗯，
要10块钱
多了，
大家说我顶多给你1次，
嗯，
啊，
他准备来10次，
对，然后这个要饭的呢，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不能要多，
嗯，
我每天就要这么多。他每天好像他每天的目标是50块钱，
嗯，
他只要要到50块，他就不要了，
嗯。
哎，那他收入挺夯的，
然后花个3块钱去吃三餐，
嗯
啊，剩下的47块，他睡是随便睡，
嗯
啊，哪里也能遮风避雨哪里睡。那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存上5万块钱，给我老娘开刀用。老娘在农村里头没钱开刀，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医生说要开刀，他没钱。他说我准备要
要钱要到了5万块钱，我就回家给我老娘开刀去了。哎，我觉得哦，
嗯，
这又是个孝子，然后又是一个不那么贪财的人。
每天，
等一下，多么，他不可以找个正常的工作吗？
哎，其实就我们现在所了解到了大陆的这个状况啊，尤其在农村里面他出来的人，他只能打工。可是如果没有那么多，他应征不上党，而且打工还要被剥削一层，不像我们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请了外劳，他的工资待遇跟本国的劳工待遇是一样的，而且还不准有任何的回扣的情形。大陆不是啊，招工招来了，第一月可能第一个月到第三个月的钱你得全给那个介绍的人，然后后面的钱你还能拿多少而已。
你说的这个乞讨的人啊，我倒想起我工作的时候啊，在我办公室旁边经常有一个乞讨的人，那他倒不是乞讨，他是卖口香糖。那他其实是在台北的辽宁夜市附近，我想那附近的人大家都认得他。那报道也曾经报道过这个人，他的两个手啊，因为工作的时候
工伤，
受到伤害，所以两个手都锯掉了，所以他没有手。他锯掉那个到那个手肘那边，所以整个就剩下两个小手背这样子。但是呢，他的手背头挺灵活的，他可以把这个背带啊，自己背上去。那他卖口香糖的方式让我很感动。他每次都说要不要买口香糖。如果有人把钱丢进去不拿，他就说那你把钱拿出来。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那你拿了口香糖，他告诉你你自己找钱，说15块你自己找钱。你要丢进去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那个钞票丢这边。他有三个桶子，
还有很有原则的就是了，
很分的，然后中间是10块钱的，然后这样子。他说因为人家要找钱的时候，我好告诉人家
在
哪
里
拿。
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啊。那他每天都穿的当然不好，
可是干净的。
对，然后我们呢每次都希望能够帮助他。但是他说只要你买我的东西就是帮助我了，
他可以从利润里面去过生活了。
这个丽莎讲的是就有尊严的啊。他不是乞讨，
他
是生意人。
那
现在想到那个以前有一篇短文呢，写的说，就是也是在火车站旁边呢，那么有一个人，就是匆匆忙忙要上班的时候，那个人在那里卖铅笔嘛，铅笔的，他就钱丢了就走了，没拿铅笔，他走了这个几十步又刚回头过来，跟那个拿铅笔的人讲，对不起啊，因为你是生意人，我。不是接受施舍的，我刚才的动那个行为，我对你抱歉。就是拿了一支笔就走了。那么就是因为这句话，他就是说我是生意人。那过了大概一两年以后嘛，那又经过那车站头，就一个人匆匆跑出来，拉着他，谢谢你，我现在真的是生意人了。他就旁边摆一个摊子，做一个小店。就卖那个，那时候不是卖奖券呢，卖那个铅笔的，卖香烟。因为你一句话，我不是乞讨的，我应该做个生意人，所以我现在慢慢继续做成一个小店的生意。
所以说一句话可以激励一个人，可是一句话也能废了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今天谈到了又讲了，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得特别小心一点了。
对呀、
好，那我们今天引入了正题里面来。为什么九个人没有来感恩？
忘记了，
人会不会也忘记？有可能。
他
汉武帝的时候他的那个一个奶妈，从小把他喂奶喂大的，犯了罪了，那汉武帝很气，要处罚他，还狠狠的处罚他，这个奶妈就吓了，那就求东方朔，东方朔那时候在汉武帝旁边，就那个等于那幽默的城的那个很得宠的一个人的，东方朔就想说，遇这种情形啊，不能开口。一开口，
更生气，
因为损害他的自尊嘛。他说你不要开口，但是我教你呀、他叫你去问话的时候呢， 你就是问完了啊，要走的时候，
嗯，
去回头看，
回头看他一下，
一直回头看，一直回头看，
嗯，
啊，那么他奶妈就照这样去做了，
嗯，
这样做的时候呢，后来在那问话很凶啊，
嗯，
啊，问完之后就挥挥手走了，就一边要罚他的时候，那么他就照东方说的样子回头看，回头看，东方说就在那里笑了，
嗯，
你这个笨猪啊，
嗯，
啊，你还以为说皇上能够记起当时喂奶的情形吗？
嗯，
没那么笨了，啊，走吧，啊，用下去点一下哈，啊，
嗯。
然后我替他想起的事情，想起的，哎呀，
那他是我奶妈，
以前的奶妈，所以就这样说，这案就不了了之，这就不给挂着面子了，就不好，
嗯，
就没有处理了，
嗯，
就没事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当某些人的高兴的话，就权威大头了，啊，忘记别的，
嗯，
我们人呢，啊，人家欠我们的，我们会记得，
嗯，对，
啊，我们得人家的容易忘的，这是一个通病。
嗯，但是我宁可相信老爸一开始说的，他们这九人说我们是法利赛人，就我们是应该的。我宁可这样想啊，
犹太人
啊，犹太人，犹太人，
犹太人，
嗯，
他可能也是这样讲说，所以我们用那个好方面去讲，感恩的方式很多。
嗯嗯嗯，
他也说不回来，我回去先告诉父母，先告诉亲友朋友，
我病好了，
因为这个麻风在当时的。再接着是隔离
的、
嗯，
要隔离
驱逐的，
嗯，
那你就想想看，那个法利赛人能够跟麻风病人跟犹太人在一起，
嗯，
那已经绝境的时候了，
嗯，
就没有这些结不结的问题了，
对对对，
以前在犹太人认为说法利赛不结，通通是不结的人的时候的话呢，
嗯，
他这个鸿沟就没有了，
对对对 对，
可以在一起生活了，
对，
嗯，啊，那是在绝境里面，
嗯，
绝境里面绝处逢生的时候，
嗯，
那种喜悦真的讲会跳起来，
嗯，
这一跳就跳到家里去了。
不过这个这段圣经还有一个后篇，
嗯
啊，对呢，
嗯，过了几天呢，耶稣又在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啊，就看着奇怪，前面怎么来了一大批人呢，啊？原来那九个人又去各带了十个人来找耶稣，说他把我治好的，你们赶快求他呀！耶稣一看傻眼了，
一定是你编的。
耶稣看了傻眼，说：“我到底说吧，就他又没有谢谢我，你们找这么多人来。”后来耶稣想，嗯，这些人我该救他们，
嗯，
因为可能他们会谢谢我。
不，
结果都治好了，又跑了，也没谢谢他。后来就每个人都带十个人，哎，对，然后慢慢慢慢，这些麻风病人就病都好了，就没有麻风病人了。
嗯，多么的想法黑一点，耶稣是谁不救救人说啊，他替我在传福音呢。
对，先建立基础嘛，群众的基础嘛，我最少有这些人是相信我能治病的嘛，对不对？
嗯，
你看这多好。
所以用这种角度去看啊，那耶稣不是说要责怪这些，
嗯，
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借这个机会的告诉我们说，感恩的重要。
嗯嗯嗯。
那我们能会忘记，就像九个人一样，啊，感恩的只有四分之一，
嗯，
四分之几会忘记，那我们多数的人都是四分之九里面的，
嗯，
常常会忘记人家给我们好处，
嗯，
啊，哎，人家送我们礼物的时候呢，我们很少说，哎呀。哎，反正他家里多的是什么，送我说这活该。
反正八月中秋到了，他们家里一定要送礼的，送我们一份，他也不多一份了。你没关系，没关系，算了，别。
所以有的懂得分享啊，那我们懂得是真的讲的怎么感恩。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叫做回礼，回礼，礼多人不怪，
嗯，
那这都是有感恩的开始嘛。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老爸讲的这个，如果我讲的那个后续篇啊，是存在的，是发生的啊，
嗯，
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就是应该，就这也就证明了，我们要在我们只要我们每个人的座位上活出了基督徒的精神啊，自然就能够带引更多的人来了。
好了，多么那个后续篇呐，啊，可能，
嗯。
圣经上不会去记载，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哎，事实上告诉我们呢，
嗯，
耶稣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嗯，
他的门徒的确是大量的增加，
对，
哦，
在增加。
这些人无论是因为他治病的奇迹，或者是他给予不同的恩宠啊，
嗯，
不管是为什么，但是他们都因为信从服从了耶稣，然后跟随了他。你看他在要去 走到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后面是成千上万的人跟到他一起去啊、哦因此我相信那个后记呢，虽然也许不像多么讲的那么的戏剧性啊，但是呢我相信它还是在发生中。
对，对少这些人是耶稣治病的见证。
对，
有着见证就彰显了天主的爱。
对，
他本来就是天主的子民，
嗯，
是不是？那更加说真的是爱。
对，
先知来了啊，救主来了，
嗯嗯，
我的病医好了。
对，
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啊。那么耶稣之所以要我们要感恩的原因，感恩是把对方张大，把自己渺小，我们的感恩、
嗯、对，
尤其对天主，
嗯、
啊、那天主是那么伟大，在他面前我们略懂得感恩，就显得自己的谦卑。
嗯，
谦卑是他教育你们最重要的一点。
对，而且在这个福音里面，耶稣也还说了一句话，你的信德救了你。
嗯，
所以这个信德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天在教堂门口有一个学生来住宿舍，他父母妈妈在外面哈，爸爸帮孩子搬东西进去，他妈妈就问我说、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
嗯，第一课，
哎，我说从外观上来说哈，你进到了基督教的这个教聚会所里头去的时候，它墙上就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没有苦像。他说什么是苦像？我说苦像就是十字架上有一个被钉在上面的耶稣，这个叫苦像，因为他在为人在受苦啊。哦，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说你现在开始可以注意到啊。
嗯，
他说那我再请问一下，你们经常讲的这个什么三位一体啦，然后圣父圣子圣人，我就跟他对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人，他们都是一个同一个，只是他们用各种不同的面相出来来引导人做事情啊。当然你说现在耶稣我们不可能看到，天主我们不可能看到，那他说那你们讲的圣神，基督教讲的圣灵，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吗？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啊，我们要赞美上主，我们要赞美这个圣神啊。我说就打比方说吧，你的孩子在读大学，
嗯，
哎，没有抽到宿舍，那他怎么会知道到这个地方来，到教会的这个女生宿舍来住的？他说哦，他是听他同学介绍的。我说对，那他同学为什么会介绍他呢？因为他同学有圣灵指示他说，你要告诉他学校宿舍没有抽到，离学校最近的教堂里面他们有宿舍。我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哈，给他指引的人，给他指点的人，就是一个圣神的带领。
嗯，
那打比方说刚才啊，你们找不到这个地方打电话来，刚好是我接的电话，那我告诉你们怎么走怎么走，而你们找到了。
嗯嗯，
哎，那我之所以说出这个话，也是圣神指引我说你要告诉他们很正确很简单的到教堂来的方法。我说这就是圣神存在。
对，
他还听他说哦，那我知道了，所谓的灵光乍现，灵感一来，这个就是圣神，对不对？我说对，这个就是圣神的带领。
东莫说的好棒啊，
好棒。
我有一个经验哦，这个经验我相信很多人呢、啊、也有跟我一样的经验啊。我们教堂有一个贺姐，她的妹妹，她先生的妹妹啊、他的小姑啊，
嗯，
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到教堂，
嗯，
那年龄大了，渴望回到教堂来，
嗯，
可是呢，人生地不熟的，
嗯嗯，
因为他一直住在国外
啊，
啊，最近回来，那他考虑了很久，跟我讲，他说希望我能够陪伴他，
嗯，
那我就在家里附近的圣堂跟他讲怎么来，
嗯，
那你知道我们家离捷运二号出口是最近的，
对
不对？
对对 对，
一转弯，
嗯，
转个弯就看到圣堂，
嗯，
所以我就跟他讲，你从二号出口出来。那天我要去圣堂陪他的时候，
我知道，我知道，
嗯，
你前几次有说过，就是这个贺姐妹的小姑，
然后呢，我走着走着，所有的教友都跟我讲啊，你叫他要走一号出口，
嗯，
我说为什么？二号出口最近啊，
对对，
啊。他说因为一号出口有电梯啊，
嗯，
我心想他可能，你怎么知道他需要电梯？
嗯，
结果当我跟他碰到面的时候，我才真的发现他的脚很不好。
嗯，
可是我就很讶异，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碰到我为什么提这件事呢？为什么不问我吃饱饭没有呢？为什么不问别的，都问这个事情？你看，这个就是圣神在引导我做这件事情。
对， 他早一点引导你，你就不会说走二号出口要走一号出口了。
可是呢，因为我也没见过他
啊。可是
这批人也没有见过他，
就知道是他。
对
啊，这是真的是圣神的引导了。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生活中哦，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验啊。
对，
那如果我们的心都能够放在别人的身上，那你就会看到圣神其实时时刻刻都与你紧密的在一起。
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能嫁给我也是圣神的导引呢？
那是天主的指示
啊，
那还不是圣神
的问题，没有关系。
实际上我们在常讲，哎，奇迹出现，奇迹出现，
嗯，
你心灵感受到的就是圣神。那你事情做得很顺，为什么会顺？圣神帮助
啊。所以呢，我也很
感恩的心，那你就感觉到圣神存在。
对呀，啊，
没有感恩的心就没有。
你看好，我要讲爸爸都不让我讲，我就很顺的嫁给你了。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提醒我们，人要懂得感恩。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常常忽略了应该对施恩于我们的做感恩。那么对天主的感恩用什么方式最好呢？祈祷。祈祷不是祈求天主给我们什么，而是感谢他给我们平安的每一天，喜乐的每一天。天天祈祷就提升我们对天主的盼望跟依靠，增加我们更坚强的生命力。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在感恩里面呢，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充实。在感恩中间，天主跟我们越来越接近，他的爱越来给我们呢越深厚。那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爱的深厚，我们就活出他的爱，就能够对更多的人有所帮助。